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7年7月2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换人，由现任的国土安全部部长、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凯利接任。原白宫办公室主任普里巴斯最近几星期日益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排挤，本周更是被新任白宫通讯主任公开称作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晚上告诉记者，总统和普里巴斯大约2周前就开始讨论此事了。普里巴斯辞职之后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总统希望改变方向。普里巴斯说，现在是一切重新开始的好时机。他说，我觉得这是白宫目前所需要的。普里巴斯说，他实际上星期四就向总统递交了辞呈，但是直到星期五才公诸于众。空军一号在安德鲁空军基地降落之后，川普在推特上公布了这一消息。凯利星期五说，他被邀请担任白宫办公厅的主任，深感荣幸。美国和韩国对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提出批评之后，中国也对朝鲜此举表示谴责。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说，试射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美韩军方联合演习向韩国领海发射导弹，对朝鲜星期五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作出直接回应。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告诉美国之音，演习是美国东部时间下午大约5点半开始的。白宫随后发表声明称，朝鲜的导弹试射是鲁莽危险的行动，会使朝鲜进一步受到孤立。声明说，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确保美国本土的安全，保护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朝鲜这次导弹试射是对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决议明目张胆的违抗。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同意国会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准备签署法案。白宫新闻秘书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总统已经审阅了法案的最后版本，这份法案要求对俄罗斯广泛的产业实施更多的制裁，并且授予国会阻止总统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川普政府曾经反对实施新制裁，惩罚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总统的大选。俄罗斯已经对制裁做出回应，矛头直接指向美国驻俄罗斯的外交团队。莫斯科表示，华盛顿必须在9月1号以前将驻俄罗斯的各领事馆的外交和技术人员减少到455人。据说俄罗斯派驻美国的外交和技术人员就是455人。目前还不清楚会有多少美国驻俄人员受到影响，估计会有数百人。除了减少外交人员之外，俄罗斯还表示将阻止美国大使馆人员进入在莫斯科的几座仓库以及在塞雷布里亚尼波尔的一个度假地。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纽约州长岛苏福克郡承诺，要将我们的城市从帮派手中解放出来。川普的讲话地点是15名臭名昭著的 MS-13 帮派成员上星期因涉嫌谋杀被逮捕的地方。美英法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最近发射运载火箭的行为。声明说，伊朗开发弹道导弹项目给该地区带来不稳定因素。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召集的充满争议的制宪会议选举前夕，只有极少数人违反禁令上街抗议示威。一些抗议示威者冒雨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主要街道设置路障，警察向他们释放催泪弹。不过加拉加斯大多数的街道都是空空荡荡。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 Stewart 家的 Grandpa 也就是 Malcolm Stewart， 他到建筑公司去了解建筑行业采用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工程负责人 Bill 建议 Grandpa 到社区大学去听他的讲课。
今天呢，我们就要和 Grandpa 一起去社区大学。在去上课之前， Grandpa 的儿媳妇 Ellen 也就是 Philip 的太太正在用缝纫机修补 Grandpa 一件蓝衬衫上的兜。 Grandpa 已经退休多年，现在再回学校上课未免有点紧张，担心自己年纪太大了。
Ellen 对他说，在不断学习这个问题上啊，年龄根本不是问题。这话对不对呢？我们来听听课文里是怎么说的。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o, S-E-W. So 是动词，意思是缝纫。它的动名词形式 sewing 和 machine, M-A-C-H-I-N-E。 如果放在一起呢，就是 sewing machine, 缝纫机。
Fix, F-I-X, fix.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修理。
Pocket, P-O-C-K-E-T, pocket 是名词，是指衣服上的兜。
Nervous, N-E-R-V-O-U-S, nervous 形容词，意思是紧张的、不安的。
Besides, B-E-S-I-D-E-S Besides 在课文里呢是副词，意思是此外、而且。
Lifetime L-I-F-E-T-I-M-E Lifetime 是名词，意思是一生、终身。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Is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Oh,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I know.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And what might that be?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 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Hi.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 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There are two basic systems.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house.
好，我们刚刚听了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Grandpa 找不到他要穿的那件蓝衬衫，问儿媳 Ellen 看见没有。 Ellen 正在用缝纫机缝那件衬衫的兜，他注意到 Grandpa 好像有些紧张。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等一会儿 Grandpa, 我手里的缝纫活现在还不能停下来呀。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Ellen, 你看见我的蓝衬衫了吗？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嗯，在这儿，我刚刚把前面的口袋缝好了。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我刚才啊，在到处找它。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你好像有点紧张哎，有什么事吗？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不知道，我今天晚上啊，要去社区大学上课。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哦，对了，就是今天晚上，重新回到学校去，你会喜欢的。
Ellen 倒还是挺全神贯注的。Grandpa 叫他，他还说不能停下来。Can't stop sewing. 我们曾经提起过 stop doing something 和 stop to do something 的区别。玉文，你还记得吗？
当然了。Stop to do something 是停下来，去做某件事。也就是说，不管你原来在干什么，都要先停下来，然后做别的事。而 stop doing something 就是停止做正在做的事。
能举个例子吗？
Sure. On my way to work this morning, I stopped to buy some chocolate. 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啊，我停下来去买点巧克力。I simply can't stop eating chocolate. 我简直无法停止吃巧克力。
看来你吃上瘾了。I hope there's a fix for it. 我希望有个办法帮你戒掉。Fix 这个词啊，在课文里是用作动词，但是这个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都是修理或解决。这个词的使用相当广泛。下面再讲一个有用的词组 all over。 Grandpa 说 I was looking for it all over。 在这句话里 all over 就是到处 everywhere 的意思。
对，哎，在我们节目开始前啊， I was looking for you all over。 我啊，到处找你，结果你自己先来了。
说起找东西啊，那天我妈妈明明戴着眼镜，可她还是到处找眼镜。 She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her glasses. 玉文啊，那 all over 还有别的解释吗？
有啊，比如说 all over 还可以解释为浑身、全身。上回啊，我感冒的时候全身酸疼， I ached all over.
嗯，还有什么其他解释吗？
嗯， all over 可以解释为一切都完了，没希望了。比如说，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想找工作，去面谈了好几个公司都没有成功。这个年轻人啊，很伤心地说 ：“Now it's all over. No one wants to hire me. 一切啊，都完了，没人要雇我。”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Grandpa 要回学校去上课。由于自己年纪太大而觉得有点紧张，但是 Ellen 不断鼓励他，说他具有年轻人所缺少的丰富经验。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对于做家庭作业跟学习这种事儿，我可能会觉得太老了。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Grandpa, 你永远也不会因为年纪太大而不能够去继续接受教育。
I know.
我知道。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到时候会明白。另外啊，你在一个方面比那些年轻学生更优越。
And what might that be?
哪个方面？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你有一辈子的学习经验啊。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你真是太好了 ,Ellen. 对了谢谢你缝好了我衬衫上的兜啊。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上课愉快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好再见。
Grandpa 担心自己年龄太大，应付不了学习和作业，说 I may find that I a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Find 常用意思是找到，例如 I need to find my keys. 我得找到我的钥匙。但是在 Grandpa 说的话里， find 可不是找到的意思，而是感到、认为的意思。
所以呢， Grandpa 意思是说他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应课堂了。再比如说 Mary found the movie interesting. Mary 认为那部电影很有意思。George found the price too high. George 觉得价格太高了。
A little old for something. 这是说做某件事的年龄太大。Grandpa was concerned that he was a little old for community college. Grandpa 担心他去社区大学上课年龄太大了。再比如The movie star is a little old for the role of a young girl. 要扮演年轻姑娘的角色，那个电影明星年纪略大。
我们往往在形容词前面加 too 这个词，也就是说 a little too old for something. A little old for something 和 a little too old for something 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加了 too 语气就更强一些。
Ellen 说And besides, you wi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大家要注意这句话里的 besides 的用法。Besides 在这课课文里意思是另外、其次。也可以说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你在一个方面还是比年轻学生更强。
就比如说吧，玉文，我要说你很聪明也很能干，其次你也很刻苦。You are intelligent and also capable. Besides,You're also hardworking.
谢谢你的夸奖哦。
哎，别忘了，我是在举个例子嘛。我可以说你聪明、能干，此外你还很刻苦工作。
哎，比如说 ,besides Mary, nobody likes you. 除了 Mary 以外啊，没有人喜欢你。
哎，这是什么话？
哎，你也别忘了，我也是在举例子啊。刚才那句话不是真的指你。要是说你呀，那是 ,besides Mary, everybody likes you.除了 Mary 以外啊，谁都喜欢你。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Grandpa 到了社区大学的课堂， Bill 在班上介绍新来的同学，并且让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Grandpa 发现另一位新来的同学竟然比他的年龄还大。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我想先对今天晚上来我们班的两名新同学 Mildred Stern 和 Malcolm Stewart 表示欢迎，请你们俩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上这门课。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大家好，我叫 Malcolm Stewart.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我曾经自己开过建筑公司，现在退休了。我要到一些高中去跟年轻人谈谈有关职业的问题。我这个星期初已经跟 Bill 见过面，他邀我来学习当今的建筑方法，所以我就来了。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谢谢你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我叫 Mildred Stern， 65岁。我先生跟我一直想买一栋旧房子，自己装修。我们刚买了一栋房子。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 那太好了 ，Mildred。我现在开始讲今天晚上的课。我首先要谈谈现代供暖技术，有两种基本系统。
听众朋友一定知道 tell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是对某人讲某件事，那么 tell us about yourself 就是跟我们谈谈你自己，也就是你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在和新认识的人谈话的时候，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场合，经常是可以用到这句话的。
对，特别是在知道了对方的姓名和职业之后，想进一步了解，就可以说 Tell me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self， 再告诉我一些有关于你自己的情况。
Grandpa 在课堂上的自我介绍既简短又明了，几句话的内容就包括了向其他人问好，告诉大家自己的名字、过去的经历、现在的情况，还有啊，即将要做的事呢。
对呀，他说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在这个句子里，他用的是过去时 had H-A-D，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过去开过建筑公司。然后他又说 I am retired now， 我现在已经退休。最后他说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About to 就是即将要做什么。我即将要去一些高中。I'm about to visit some high schools.
很多老年人啊，上大学是为了要充实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或者是圆一下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梦。Mildred 说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我和我先生一直想买一栋旧房子，然后呢把它翻新。Fix it up 里面的 fix up 是指把原来比较破旧甚至无法居住的房子翻新。It 当然了就是指他们买的旧房子。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Grandpa 当了一天的学生以后回到家里，Ellen 问他感觉怎么样？ Grandpa 感觉啊，比去社区大学前好多了。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你好 ，Ellen. 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就在缝纫机旁边。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Oh, Grandpa. 你的课上的怎么样啊
？It was fine.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啊，挺好。我本来以为我会比班上所有人都大50岁，结果呢，还不是这样。有一位女士叫 Mildred Stern, 她刚买了一栋房子。
这段对话里有两个句子都是以 I thought 开始的。 Grandpa 刚回家的时候对 Ellen 说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
第二个类似的句子呢，是 Grandpa 和 Ellen 在对话时说的 I thought I woul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这句话里的 I thought 是以为的意思，我原来以为我要比所有的学生大50岁，但是啊，结果并非如此。
我再来举个例子，要是我说呀 I thought you might come early today as you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早来，因为你有很多事要做。这是单纯的过去式，我知道你会早来，而且呢，你也确实早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Oh,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I know.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And what might that be?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 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 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 systems.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hous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Ellen doing when Grandpa found her at home? She was sewing. Why was Grandpa nervous before he went to the class? He was concerned that he might be a little old for studying.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ay about the computer?He said the computer gave them a lot of help with their drawings. What did Grandpa do before he retired? He had his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Was Grandpa the oldest student in class? No.There was another new student who was 65 years ol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换人，由现任的国土安全部部长、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凯利接任。原白宫办公室主任普里巴斯最近几个星期日益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排挤，本周更是被新任的白宫通讯主任公开称作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晚上告诉记者，总统和普里巴斯大约两周前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普里巴斯辞职之后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总统希望改变方向。他说，现在是一切重新开始的好时机。他说，我觉得这是白宫目前所需要的。普里巴斯说，他实际上星期四就向总统递交了辞呈，但是直到星期五才公诸于众。川普总统星期五在推特上公布了这一消息。凯利星期五说，他被邀请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深感荣幸。美国和韩国对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提出批评之后，中国也对朝鲜此举表示谴责。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说，试射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美韩军方联合演习，向韩国领海发射导弹，对朝鲜星期五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作出直接回应。美国一名国防部官员告诉我们美国之音说，演习是美国东部时间下午大约5:30开始。白宫随后发表声明称，朝鲜的导弹试射是鲁莽危险的行动，会使朝鲜进一步受到孤立。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同意国会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准备签署法案。白宫新闻秘书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总统已经审阅了法案的最新版本。这份法案要求对俄罗斯广泛的产业实施更多的制裁，并且授权国会阻止总统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川普政府曾经反对实施新制裁，惩罚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俄罗斯已经对制裁做出回应，矛头直接指向美国驻俄罗斯的外交团队。莫斯科表示，华盛顿必须在9月1号之前将驻俄各领使领馆的外交和技术人员减少到455人。据说俄罗斯派驻美国的外交技术人员就是455人。目前还不清楚会有多少美国驻俄人员受到影响，估计会有数百人。美国除了减少外交人员之外，俄罗斯还表示将阻止美国大使馆的人员进入在莫斯科的几座仓库，以及在塞雷布里亚尼波尔的一个休假地。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纽约州长岛苏福克郡承诺，要将我们的城市从帮派手中解放出来。川普讲话的地点就是15名臭名昭著的 MS-13 帮派成员上星期因涉嫌谋杀被逮捕的地方。川普向一群执法部门的警员发表讲话时呼吁美国国会批准一项为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增加10,000名警员的拨款，以铲除犯罪团伙。美英法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最近发射运载火箭的行为。声明说，伊朗开发弹道导弹的项目给该地区带来不稳定因素。我们呼吁伊朗不要再从事更多的弹道导弹发射和相关的行为。伊朗表示星期四发射运载火箭，将一颗卫星送入了太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召集的充满争议的制宪会议选举前夕，只有极少数人违反禁令上街抗议示威。一些抗议示威者冒雨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主要街道设置路障，警察向他们释放催泪弹。不过加拉加斯大多数的街道都空空荡荡。一天前，委内瑞拉内政部长雷维罗尔宣布下星期二之前禁止任何抗议示威活动。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2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进入七月份以来呢，一度被外界视为风向测试的习近平思想以更为密集的频率出现，最新的说法是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切实作为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与此同时呢，习近平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中的历史地位不断拔高，在军队层面，习近平与毛邓之后再次被称为呢最高统帅，有智库学者呢把习近平称为继毛邓之后的中国第三位具有总设计师属性的一位政治家，更有甚者，官方最近推出的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宣传片则直接断代式的以毛邓习排列，将习近平称作国家领袖。习近平思想能否在十九大顺势推出？习近平真的要撇开江湖程序毛邓，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吗？如此定位习近平，现实否？公平否？可能否？我们邀请嘉宾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目前正在中国黄金时段播出的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中的一个片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擎改革旗帜，带领全体中华儿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历史的时空坐标里谱写着最雄浑壮美、豪迈空前的时代乐章。
这种歌功颂德的这个语调和内容啊，我这个岁数的人好像都不陌生。首先我来请教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最近一个时期习近平思想以及习近平时代的这个造势活动？
那么这种造势首先是为了十九大，估计在十九大上习近平思想会正式写入中央的文件，包括这个会议的公报啊，乃至于修改后的党章。嗯，那么你从这次这些这个电视纪录片来看呢，那个他现在已经把习近平的地位直接摆在毛邓之后，而把江湖都干脆都撇开。嗯，另外呢，如果一旦习近平思想现在就写进了党章啊，那么他的习近平的地位的实际上不但是超过了江湖，而且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邓。因为第一呢，邓提的只是邓小平理论，而不是提邓小平思想，这个在这个意思上还是很大区别的。第二呢，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的这些正式文件呢，都还是在邓小平那个离位之后，而现在习近平刚刚在就任的第一届。所以这么，如果那习近平思想写进了中央的这个文件，正式文件写进了乃至写进了党章，那么这就意味着呢，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是已经直接可以和毛相比肩。那么所谓这个习时代呢，它的赋予的意义呢，那显然它也这个不但不这个亚于。
哦，看来跟纽约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出来点技术故障，不要紧，我们会迅速的啊排除这个故障。我们再来看看张立凡先生的看法。北京张立凡先生，您在北京观察的可能更细致一些，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共的确有意继毛邓之后推出一个新的强人和强人时代吗？
我觉得这个跟十九大前的这个形势有关。
嗯，
可能这个由于这个做不到众望所归，所以中共就要做这个强化的宣传，然后呢，这个能够希望在十九大上能够获得一致的拥戴。这可能因为我对中共的宣传历来是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来观察，也就是现在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威望或者这样的权威，所以才需要做这种造势。
嗯，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就是现在的这个宣传部门也有一些高级黑，就是哎，我就把你抬到最高最高，甚至抬到比较荒诞的程度，
嗯，
然后让你让大家对你离心离德。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领导人对于这样的造神运动他去是什么样一个态度，他是知情，他是高兴，他是欣赏，还是呢他感到了危机。因为我感觉到的可能是这个一片的歌功颂德后面所隐藏的那些个深重的危机。那么他是不是清楚这一切，他周围的人是不是能够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他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还是呢他真的是自我陶醉了，他欣然接受了这样的一些个人崇拜。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前途堪忧，我们看不到他有多大的希望能够在这个十九大以后真正成为一个这个现在我们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个拥有巨大的威望甚至影响力超过毛泽东的人。
嗯，
这个我们还要看。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排除和纽约这个视频连线的这个故障。我们在排除故障之前呢，我们先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看法。我来接两个电话，首先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首先我觉得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超越这个邓江湖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你说邓江湖是在中国有航母吗？没有。现在习主席的时代，中国已经有两艘航母了。
嗯，
包括中国的这个国际地位，过去也是过去都是听美国的话的。这或者说怎么唯唯诺诺吧，就是无所作为。现在至少是已经是世界第二的地位，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是很强势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而且现在唯一缺的就是要打一仗，因为以前毛的这个地位就是朝鲜战争赢得的。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能在印度打赢这一仗的话，在上来打赢这仗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伟大领袖习主席的地位超过毛主席都没问题。
谢谢，
因为毛主席他都没有把上南给收回来。
谢谢这位上海的唐先生，伟大领袖习主席啊，提出了这样高的这个称呼。湖南的袁先生，湖南袁先生你好。
喂，是我吗？
请讲，袁先生。
对，我就这个习近平他要习近平思想吧，知道？我讲他这个思想必须要跟宪法相结合。如果还看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不走宪法道路，是吧？毛泽东不走宪法道路，搞个文化大革命啊，反右啊，邓小平没走宪法道路，后面发生了六四的惨案呢。所以习近平不把他的思想同宪法相结合，这样把他的思想凌驾宪法之上，我想那是不会长久的啊。
嗯，好的，明白，明白您，湖南的袁先生。
不会长久。
好的，谢谢您。我们现在呢，刚才那两位这个听众或者观众呢打电话来反映了他们不同的这个观点，我们在下面讨论当中，我们的嘉宾会回应你们的这种想法。现在有西方学者呢就曾经断言说邓小平，也有人说江泽民呢或许是中共历史上最后一位强人了。我请教胡平先生，看看胡平先生线路好了没有啊。现在看来呢，似乎这些西方学者们的断言呢好像有点为之过早了。邓小平倡导，有人认为哈，邓小平倡导过的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似乎现在又有成为泡影的这样一个危险。那么胡平先生，您看是不是这样？
不错，早前一直有人认为在毛邓之后 那么中共最高领导人他的权威会呈现一个递降的趋势。
嗯，
也就是越到后来越难出现政治强人。嗯，那么到了在邓时代80年代，因为政治改革的呼声很高，其中除了提到要这个要取消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之外呢，另外也提到了这个要加强这个党的这个所谓集体领导，要这个要加强党内生活的民主化等等。嗯，可是呢我们今天看到完全是个相反的趋势。嗯，当然这个相反的趋势的出现也并不是事先没有一点迹象，实际上我早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就谈到过，就是习近平，当时习近平上还没有上台，当时我就谈到过未来的习近平他的权势肯定会远远的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啊。那么到了这个，然后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又正好发生了这个王立军事件，引爆了薄熙来，这样子呢就使得本来上边这个混沌一团，彼此难解难分的这么最高统治集团，就使得最高统治者呢他可以以反腐败为理由打开一个缺口，从而那个清除政敌，把这几个加在一起来呢，就客观上就造成了习近平拥有比他的前任更大的一个权势。另一方面呢，那我们一看中共体制，中共的体制本身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一个独裁的体制。那么过去虽然经过80年代的这个变化，但这个体制本身并没有触动，那么因此呢，到后来他要把这个恢复这个体制的这种独裁性就变得并不是，就是在制度方面并没有什么那个特殊的阻力，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就是说搞也就搞起来了。居然我们看到这么一个这个习近平，他的无论在原来在过去的这个他的这个政绩也好，他在党内的资历也好，都乏善可陈的人，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取得现在如此大的这种声势。而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可以估计在中共内部包括中共高层一定有很多的不满，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一种这个合法的一种正当的途径能够去加以阻截。
嗯，
所以使得这个势头就越滚越大，就呈现这种马太效应，就他变得权力越大了，他就要进一步集权就变得越容易了，以至于在19大前夕我们就看到今天所出现的这种情况了。
嗯，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中共党内的强人，可是毛邓的威望呢，或多和这个地位，强人地位呢，啊，是历史上形成的，多多少少呢都有一些这个时势造英雄的这样的意味。那么我请教张先生，习近平他有毛邓那样的声望和实力吗？那么这种影响是不是可以通过造势就能够制造出来的？
我想不行，就是一个呢，其实就是历史形成这一点就不用说了，就毕竟这个毛邓都是经过战争年代和和平年代这个无数次的这个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最后这个等于是通过淘汰最后留下来的人物，就是所以我想这样的人物在中共党内现在其实中共这个体制啊，它是一个逆淘汰的体制，所以呢不会再有就是毛邓那样的强人了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之所以要造势，恰好是因为没有毛邓那么强，而且你从这个从这个处事的方式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个毛实际上他是凌驾于各派系之上，然后他挑动各派系之间的斗争啊，然后他自己做仲裁者，最后达到这个党内的这个平衡。毛玩的是所有的派系，而邓小平呢，当然这个在这一方面虽然不如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实际上是叫做双峰政治，因为有一位另一位大佬这个陈云和这个邓小平，其实他们两位大佬是在共治，所以呢这个相互之间是有制约的。
嗯，
而且这个因为没有毛那样的权威人物，所以才有了这种这个所谓八大老人或者这个元老这个问政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这套的做法他达到了党内的平衡，但是现在我看 近五年来的做法，它其实是一种就是两个拳头打人，打了所有的派系，然后呢这个整个体制实际上是不配合的，虽然这个表面上服从，但是实际上这个整个官僚体制和体制内的各派系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这个臣服于领导人，相反的呢就是采取了一种软抵抗的方式，而且经常还会给他出一些难题。所以现在我们很难就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他已经获得了像毛和邓那样的这个说一不二的这种绝对权威。尽管他在抓军队，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可能军队抓到手至少他有安全感，或者再加上有这个党鞭有纪检的配合，他可以以腐败的名义来这个反腐的名义来惩这个来这个打击政治对手，但是是不是他就一定能够获得那样的权威，一定能够得到这个这种最高领袖的这种地位，这个我觉得还得观察，中间还有变数。
好的，
谢谢。
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谢谢。我觉得他现在正在又来一次造神运动，也又搞其实搞什么思想不思想来了，学毛泽东那一套，但是从他个人的知识背景、教育背景，还有那个他本身的权谋各方面，都远不及当年毛泽东、邓小平那批人，更从个人智慧上面呢也不行。
好的，
他硬要把自己拔高，就是说呢，强行就是说拉高自己地位，我觉得他会碰钉子，最后会倒霉。
好的，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生。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
好，你好，家长好，主持人好。这个我认为呢，就是说现在呢，好像刚才那个什么张立凡那个先生说的也很对，实际上呢，下面的官员呢就一直在等，然后年轻的官员在等，等着习近平下台，像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一点。现在习近平不是少华吗？其实少华呢，东莞少华其实还有，包括深圳的一线城市还更凶。我去调查了解过，在深圳呢、那个上沙那个地方呢、上沙那个地方还有站街的，公安站街
的。好的，谢谢您啊，谢谢这位湖北的先生啊，我们了解您的看法了。我们这位两位听众观众以及刚才我们的嘉宾张先生，看来都对习近平这个造神运动呢表示前景堪忧。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习近平思想。过去习近平思想这种提法呢，常常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讲到了，自进入七月份以后呢，好像越来越大胆了。那么胡先生，请问您预计这种提法，就是习近平思想这种提法，在十九大上会不会顺势而出呢？
我先补充一句，尽管按照共产党的标准，习近平在他的所谓德和才方面都远远逊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因此现在抬到这么高的地位是有很大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呢，习近平他的同僚，他的这个潜在的挑战者，这些人的能力也比毛时代和邓时代那些同僚同期的同僚相比呢，也差好大一块儿。这样子就使得呢，这个习近平要获得这种地位，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他的对手时代也和他一样的弱啊，这是其一了。那么谈到习近平思想，从现在的情况看，在未来三个月中，如果不发生意外事件，那么习近平思想这个列入中共的这个文件，乃至于列入新的党章，恐怕都是这个已经这个势在难免了。那么这一步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他如果这一步写进去了，那么就意味着习近平获得了和毛泽东可以相比肩的这种无限权力。因为按照这个，因为共产党的他毕竟是个现代政党，他不能明文规定赋予某一位领导人以无限的不受约束的权利。但是呢，他通过把某思想写进他的这个党的乃至于甚至国家的这个最高文献里，那实际上呢，而这个拥有这个思想的唯一正版当然就是这个人本人。那这么一来呢，就任何反对不同于这个思想不同于这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按定义就是错误的，就该打倒的。 这样可以造成不仅在党内造成高度的所谓一言堂，使得这个任何不同意见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社会就造成了一种空前未有的，当然听这个文革的人来说那并不感到陌生，那就是这一种强这个极其强大的这个思想控制。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是那对这个今天对这个中国乃至于对世界它造成的危害都绝对不可以低估。
那么如果真的推出了习近平思想，那他的风头就像刚才这个胡先生说的那样，他的风头啊就超过了邓小平，可以直接与毛泽东比肩了。那么我以前呢总是这样想，经过了文革灾难，中共党内不会有人在步毛的这个后尘，追求这种个人崇拜或者个人迷信了。尤其呢是以习近平的经历和阅历，我觉得他更不会这样做。可是现在我真的有点糊涂了。那么张先生，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能为我解惑吗？
关于这个一个是就是说习先生他有没有思想，他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是不太成系统的，是比较碎片化的。我过去曾经称之为雨露治国，因为我们看他的治国理政的这些个所理论呢，我们感到很难把它连成一个串儿，然后成一个大系统，我觉得有相当的困难。当然这些御用文人们他们会这么做，然后把这些东西把它给扩大成一个框架，支起来一个框架，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它本身的这个内涵，由于这个经历和知识结构上的欠缺，我确实没有看到什么理论框架。我们看到的其实还是一个边界模糊的这个中国梦。那么在这个梦的框架之下，我觉得很难说你能形成什么样的思想。所以现在当然这个也有人在十八大以后就寄予厚望，认为习先生是这个会打左灯向右转的，认为他这个将来会是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那么这个现在这个声音吧，原来是最早是由吴家祥先生提出来。那么当然此前我们看到这个和平先生也是持这种观点，但这些观点我们都没有得到这个从这五年来的这个他的施政中我们都得不到印证。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对这个思想自由的打压，然后对于这个意识形态的管控对于这个维权律师的这个非法的这个逮捕和监禁。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举措呢，跟人们想象中的或者是人们期盼中的东西显然是不同。当然现在也有一个新的说法，比如说这个现在说这个由于现在民间力量的这种冲击，说将来可能在他的权力稳固之后真会改革。而现在居然拍了一个片儿也叫将改革进行到底。那么当然这些呢可能都是一些承诺，因为每次要这个赢得这个人事赢得一次这个代表大会的这个人事上的布局的认同，那么我想这种承诺都是会有的。但是呢我们需要看的一个是他过去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再判断他未来会不会做。
好的，那么对于习近平，看看他有没有自知之明，有没有判断中国这个真正大势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